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继续来读路加福音十一章，今天我们从二十九节读起。当众人聚集的时候，耶稣开讲说，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，他们求看神迹，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前面来向耶稣挑战的人当中，有人试探说，求耶稣显神迹给他们看。耶稣针对他们的挑战，就在公开的讲话这么的回答。第一个告诉他们，这个世代是邪恶的世代，而在邪恶的世代呢，你们要看神迹，只有一个神迹，就是约拿的神迹，除了这个之外，再不会有其他的神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心态不对，抱着试探的心理来看神迹，就是神迹发生了，你们还是一样不会得救。神在意的是一个一个灵魂的得救，而不是为了好奇，甚至为了挑战。至于这样的好奇和挑战，神根本不愿意施行任何的神迹，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。什么是约拿的神迹呢？我们要回去看约拿书。神的话临到先知约拿，要他到尼尼微去，向尼尼微的人传讲福音，因为他们的罪恶达到天上。约拿呢，不肯服从神的旨意，因为当时的亚述帝国是以色列人的仇敌，尼尼微是他们的京城。约拿不愿意他们得救，他们愿意神因着他们的罪恶而毁灭尼尼微城，因此约拿就逃了，逃到海上，结果神是一条大鱼把约拿吞了，结果在鱼腹中约拿悔改了，神就吩咐这大鱼把约拿吐在尼尼微的海边。尼尼微人是相信鱼神的，结果看到一个人从鱼腹中被吐出来，并且身上没有伤害，这是一个何等的神迹。因此当约约拿向尼尼微人传讲神的话的时候，全城的人从上到下全部都披麻蒙灰而悔改了，这就是约拿的神迹。耶稣继续说，30节，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，人子也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。约拿本身从鱼腹里面被吐出来，那就是一个神迹，因为这个神迹人就相信，而人子呢，照样的要成为这个世代的神迹。一开始耶稣就说，这个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，所谓邪恶的世代就是不相信神的世代。耶稣呢，要跟约拿一样走上十字架的道路，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。约拿怎么样在鱼腹里三天三夜之后复活，耶稣也要在地心里一样三天后从死里复活。约拿怎么样成为尼尼微人的神迹，同时呢，耶稣也要成为这个世代的神迹，而这个神迹呢，是唯一的神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神迹是所有其他一切神迹的基础。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，是人世中最伟大的神迹。今天是恩典时代，你还有机会相信这神迹而得救。有一天，当恩典的门关了，当审判来了，31节，当审判的时候，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她从地极而来，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。看啊，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。南方女王示巴的事件记载在列王记上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。他听说所罗门向神求智慧，成为当代最有智慧的人。他为了听所罗门的智慧话，就从地极而来。而耶稣说，看啊，在这里有一人 比所罗门更大，这一人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。所罗门向神求智慧，而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，而耶稣本身呢，就是智慧。所罗门怎么样有智慧讲论各样的草木，而耶稣呢，就是这些草木的创造主。所罗门怎么样有智慧为神建造圣殿，而这圣殿呢，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。所罗门所有的所做的都不过是影子，而耶稣基督就是要来的实际，因此他比所罗门更大。接着耶稣又说，32节，当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道就悔改了。看啊，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。耶稣基督不仅比所罗门更大，他又比约拿更大。约拿所传的福音是为着尼尼微一个城的，而耶稣基督呢，是为着拯救世人的。因着约拿的传讲，尼尼微全城的人就得救了。在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全城的人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不信。这里提到耶稣比约拿更大，因为耶稣不仅经过死，从死里复活，并且他还升天。在约翰福音，南北更说，他升天之后就会赐下保惠师圣灵，让所有相信的人都能够得救，都能够重生，从圣灵而生。这圣灵就是所有属神的儿女得基业的凭职。为什么会提到圣灵呢？因为下面那一节33节，没有人点灯放在地阴子里或是斗底下，总是放在灯台上。地阴子里或称为地窖，人点灯呢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可以照亮一家的人，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。点灯不会放在地窖，不会放在斗底下。地窖是个隐蔽的地方，人看不到。斗底下，斗是人谋生的工具，量米的工具。没有人点灯是把它放在地窖或放在斗底下的，点灯的目的就是要人能够看得到，能够照亮一家的人。前面在鬼父的比喻里面讲到，人就像一个房子，必须让圣灵来内住，如果圣灵不内住，很多时候就会被污鬼来住。那我们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屋子里面满了亮光呢？就必须点灯，灯要放在灯台上。那到底什么是灯？什么是点灯呢？接着34节，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；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耶稣马上用一个我们大家都懂的比喻，讲到眼睛跟身体的关系。因为眼睛可以看得到，我们身体的行走就不会在黑暗中。眼睛若嘹亮，嘹亮这个词翻得不是很准确，原文如果你看英文是 single， 说你眼睛若纯一或单一，单焦距的看一件东西，全身就会光明。眼睛若昏花，原文是 evil， 如果你眼睛东看西看，什么都要，你的全身就会落入黑暗中。借着眼睛和身体的关系，路加在这里把我们引向我们心中的眼睛与圣灵的关系。如果我们这个人的内心像个房子，那什么是灯，什么是光呢？箴言20章27节那边告诉我们，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。人的灵就好像我们心中的眼睛一样，而这心中的眼睛呢，是耶和华的灯。圣灵就是那灯的油，当圣灵进到人的灵，进到人心中的眼睛，进到灯里面，这灯就能够被点亮。灯一被点亮，就照亮我们这个全人。 我们心中的房子就全部明亮了。如果我们的心中眼睛存一，就是我们的灵单单的要住，单单的跟随圣灵，我们的全身就会光明，眼睛若风花。如果我们心中的眼睛什么都要，今天要名利，明天要钱财，后天要权势，结果呢，我们这个人全身就落入黑暗中。所以35节耶稣就告诉我们，所以你要省察，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。里头的光怎么会黑暗呢？圣灵没有问题，而是我们人的灵或我们心中的眼睛昏花了，不存一了。这时候我们全人就会落入黑暗中。36节，若是你全身光明，毫无黑暗，就必全然光明，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。在这一段中，耶稣告诉我们，这个邪恶时代唯一的神迹就是人子从死里复活，升天的神迹。如果你不相信这个神迹，没有其他的神迹可以给你看。一旦你相信了，你就会接上神所赐从天而来的圣灵，这圣灵一进到你人的灵里，你的灵就被点亮了。然后呢，你要把这个灯放在灯台上，照亮你里面的情形，让你的全人满了光明，全人满了明光照耀。要维持这样的情形，就连到一开始，当门徒来问耶稣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，你要经常到父面前向神求，当你向神求，父就会将圣灵赐给你，因为求的必得着，寻找的必寻见，叩门的必开门。而在这一段中呢，路加特别的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眼睛要嘹亮，或者我们的眼睛要专一。我们从来祷告，主啊，是的，赐给我们一个专一的眼睛，让我们单单的要你，举目仰望你，把我们一切人生的需要都聚焦在你面前，因为你是我们人生一切问题的答案，也是我们一切需要的满足。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单纯的人，一个单单要你的人，愿意把我们这一生把仰望在你手中，就从今天开始，主啊，今天带领我过一个合乎你心意的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